的青少年来上来为大家读经。今天读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13篇。大卫的诗，交于灵长。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接下来是高等传道的祷告。谢谢你把话语赐给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和话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祷告，阿们。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读诗篇，尤其是九点那一堂崇拜。即使我们无法完成所有150篇的诗篇，但是我们还是每天都有进步。记得三个星期以前在看诗篇第12篇时候所说的，为什么诗篇这么好？我当时提了两个原因，一个是马丁路德说诗篇是一本小圣经，是一部微型圣经。圣经的每一个主题，关于上帝和他的救恩的每一个想法，诗篇中就像他在整本圣经中一样。其次，如果你想知道耶稣是如何祷告的，这就是他的祷告手册。作为一个犹太人，每天祷告三遍，这是神独生儿子在对父神说话，他这样做以便把他和我们完全一样，当做一个完全的人的呈现出来。如此承认他的罪，就像诗篇说的那样，并不是说他曾经犯过罪，但正如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以及悔改，在整个过程当中，他认同我们每个人的罪孽。所以在诗篇当中，他说他是一个为了义的缘故完全依靠上帝的人，他来呈现他那个100%的人性。那么今天我还想补充第三个原因，这个原因我上周没有提到，当然可能还有更多的原因。这第三个原因就是，当你阅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人类经验的每一个元素都会被理解，高度、深度、广度，甚至更多，甚至可能是诗篇作者说的某些你还没有经历过的事情。阅读我们这些经历对我们的灵魂是有益的，作为其中的一部分，看看我们经历如何被带到神的面前，以及他如何将我们最好的和最坏的一面转化成他的荣耀和他的赞美，以及对我们的好处。那么好吧，让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诗篇。就像三个星期以前看过的第12篇的诗篇一样，第13篇是抱怨和哀叹的诗篇。诗篇的第12篇讲到了人类的邪恶本性，我们说谎的嘴唇，抱怨哀叹，和神的伟大能力精美纯洁的话语的相比。我可能需要偏离一下主题，因为我根据诗篇的第12篇建议过的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更新，重新启动，开始你每天 阅读这个每天阅读圣经的计划。那我个人使用的是 Murray McChaney 的方法，那我也建议过另一个用三个书签阅读的方法。你打算怎么做呢？如果你花了一段时间感到灰心或者健忘，那不要放弃。这不像是一个减肥的计划，从一月份开始，二月份结束，十一月又重新开始。每次你谦卑敬虔的接近神，读他的话，你就会蒙福。即使你错过了昨天，或者因为错过了昨天和前天而感到内疚，越来越落后于你的日历的计划，那你就涂掉这个日历的计划，然后在你可以完成的地方打勾。这个 Ashbati 是这个澳洲网球公开赛的冠军，他在这次比赛之前休息了两年，他昨晚仍然赢得了冠军。所以你也可以成为圣经阅读方面的冠军，所以不要担心你曾请假，有时可能你会错过，请不要担心，振作起来，继续前进。上帝的意思是祝福你，他会祝福你。他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你忠实的在听他在圣经中所说的话。好吧，那么我们现在真的开始这个诗篇的第十三篇，它只有六节长，是一首抱怨和哀叹的诗篇。它自然的分成了三个部分，每节每个部分是两节。第一个部分是一到二节，他就说主啊，要到几时呢？那么第二部分就是第三、第四节，主啊，求你采取行动吧。第三个部分呢，就是第五到第六节，重要的不是多长时间，而是谁。上帝是慈爱并且拯救。那我们先开始先讲第一个部分，主啊，要到几时呢？本周呢，我就去看医生，而且打第三COVID 的前线啊，每个人都超负荷运转，所以当你打电话给这些地方，他们都让你等待。我以前有一位很棒的医生，他老是让我等，几年前我常常因为浪费这么多时间感到很生气。现在我就学会在等待中，就是看一些书，做些电脑工作，或者是甚至一边看网球。这些人的电话实在太长了，太多了，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在语音中跟你说，你的电话对我们很重要等等。相反，电话系统就语音留言说，人在排队中请等候。我其实更喜欢这样直白的语音。然而等了一个小时以后，一个声音响起说，没有人可以接听你的电话，请留言。我留言了，但是没有回音。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在58分钟以前就这么告诉我，免得我浪费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想知道大卫是否觉得他在写诗篇的时候就有点像这种被搁置的人。当你在面前打开诗篇，你可以数一下，主啊，要等要到几时，这样的经文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就出现了四次。我们可以一起数一数，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所以你可以看出，在两节的圣经当中就提到了四次，要到几时，英文是 how long。 所以这个主啊，要到几时，不仅仅是一位诗篇作者的一次性的问题，这是历史上所有相信上帝的慈爱人的呐喊。与此相关，有的时候当大卫写诗篇写到一半的地方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要说什么。比如说在诗篇第三篇，这个标题在告诉我们，他是在逃离他的儿子 亚沙龙的时候写的。他的儿子亚沙龙在以色列内战中试图杀死他父亲大卫。我们不知道关于诗篇十三篇，他可能也是在同一情况下写的祈祷，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但是我们很确定的事情是，大卫已经走投无路了，他很绝望。你能感受到他那种软弱吗？尤其是这个要到几时，在两节经文中重复了四次。你曾经这样祷告过吗？还有其他的问题，你会永远忘记我吗？你要掩面不看我吗？到几时啊？你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有多激荡。他说，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你能看到吗？诗篇是如何跨越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仍然有效。如果你现在正在和自己的一些问题争斗，无论是精神的疾病还是身体的疾病，无论是家人的故去还是人际关系问题，也许你有财务的问题，也许你正在跟只有你自己知道的那些罪在做争斗。我顺便说一句，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关于几时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问题。在这几篇诗篇当中，还有其他人提出这些问题，通过文章或者想法抱怨上帝在伸张正义和纠正问题方面的明显的延迟。第一个几时出现在诗篇的第四篇中，诗篇的79篇和诗篇的89篇中也有出现过几时，更不用说许多的诗篇哀叹上帝的良善和强大的品格与我们现实世界发生的这一切如何的不匹配。还记得我们在启示录当中的那些系列讲论吗？记得那些为上帝的话语而死的基督徒吗？在启示录的六章第十节啊，圣洁而真实的，你还要多久才能审判我们的血，为住在地上的人伸冤呢？因此这篇诗篇呢，是充满了很多抱怨。有时我们不知道大卫所经历的具体情况，反而是件好事，这个使我们更有可能把他的祈祷变成我们的祈祷。特别要注意的是，在第一个例子当中，大卫真正感受的痛苦不是来自糟糕问题的本身，而是来自神明选的缺席，他本应该在场并且提供帮助的。举个例子说吧，小孩从树上掉下来，掉在石头上，出血，痛苦，流眼泪。真正可怕的是，小孩子抬起头来，发现爸爸或者妈妈不在那里。那个时候，眼泪和痛苦就真的变成了更糟糕的事情。将这变成一首信心的诗篇吧，而不仅仅是抱怨。我们明白他最终出现在我们圣经中的原因是，大卫在痛苦中转向唯一可以拯救他的人，否则他在和谁说话呢？何苦呢？但是他确实的需要，因为他确实的认识上帝，他知道上帝是一位乐于倾听并且回应的上帝。这才是为什么他无法理解。更重要的是，上帝的敌人正在为上大卫的麻烦和垮台而幸灾乐祸。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第三和第四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 我胜了他，免得我的仇敌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大卫并不真的相信上帝不听，并且上帝已经休了长假，恰恰相反，他希望上帝采取行动。他不想死，谁会想死呢？所以他呼吁上帝为他做点什么，救救他，这样他就不会在死亡中沉睡。求神给他的眼目光明。神是生命的神，不是死亡的神。他希望上帝成为他的上帝，并表明出他自己的上帝。他希望得到天父的保护。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即将被逮捕并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求天父这个苦杯不要临到他。耶稣的祷告被听见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但不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之前那种明显的延迟回答，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可以祈祷，但是像耶稣的祷告那样，主啊，要到几时？上帝会在完美的时刻来回答他。第四节，大卫王希望上帝采取行动的原因是为了让敌人不会因为他的垮台而幸灾乐祸。现在当我们读到有关敌人的时候，这不是指我们和我们发生争执的隔壁邻居，在我们的垃圾箱外面放额外的垃圾，或者是说不愿意支付围栏维修的费用那样的邻居，那样的人。实际上这个敌人是在谈论上帝的敌人，那些无故恨他的人，那些恨任何信靠上帝的人。大卫不想让上帝蒙羞，也不想让这些人觉得他们打败了上帝，打败了他的子民。同样我们也是如此。最后，这些诗句确实是我们诗篇中最后最重要的诗句，特别是第五、第六节说，重要的不是多长时间，而是是谁，上帝的慈爱并拯救。有第五、第六节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第一部分讲要多长，第二部分求神赐下行动，第三部分是明白到底是谁在拯救。这些是很棒的话语，如果这些是我们诗篇中唯一的话语，我们甚至会在想，是不是诗篇中其余的部分都是伟大的赞美诗，而不是那些抱怨和哀叹的诗篇呢？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这第五和第六句的诗篇如此的伟大？好吧，让我们重新来看诗篇，重新关注了上帝自己的现实和真理。他在提醒我们说，上帝确实是充满爱的上帝。他是如何表达这种爱的呢？正在第五节所说，他在救恩中表达了这一点，他带来了极大的喜乐。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迷失在罪恶和邪恶中的时候，想到我们自我中心并拒绝上帝，就会觉得非常的可怕，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就是想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也正是这种态度导致了世界上今天所有的痛苦和罪恶。因为当我看到你认为你自己真的是第一，我就想泼你一头冷水，反之也是，你也不希望我挡你的路，所以我们就争斗、奉承、羞辱或者欺骗，或者做其他那些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只考虑自己是最重要的。你想想耶稣吧，他从来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只是行善。他走到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的重压压实，承担了天父上帝的愤怒，这多么可怕。然而正是因为死在十字架上的作为，为你和我的罪付上了代价，并带来了救赎。也正是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才能自信地和大卫王一起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 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那第六节最后一节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用厚恩待我。现在你可能会在这样短诗篇结束的时候想，我的神呢、啊、我当然能感觉到开头那些关于要到几时的诗句，你忘记我了吗？为什么掩面不顾？可是现在我已经读到了诗篇的结尾，为什么仍然感到很糟糕呢？而且最初那些让我感觉很糟糕的具体问题仍然在啊，是疾病的问题，金钱的问题，那些内卷争斗的问题，还有隐秘的罪的问题。好吧，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些事情，那么首先你要放心，因为邪恶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还没有结束。我们的整个生命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一种主啊还要多久的无奈的感觉。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的死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们现在只需要相信他，仅此而已。罪的权势在十字架上被对付了，所有信靠耶稣的人都因此复活了，罪的权势被终结了，罪的存在被上帝圣灵的大能终结，罪随着心照之光的加增而消退。但这一直要等到最后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才会被永远的扔进火湖中。所以不要对我们现在的问题仍然感到惊讶，我们每天都需要问主 How long? 还要多久？要到几时？你请放心，大卫并没有是在遇到这些问题以后写下他的诗篇，整理完心情以后就高兴地离开了。如果你再看一下诗篇的标题，就告诉我们这首诗是大卫的作为音乐指挥所写的。这个诗篇不仅仅是一个便利店，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你的问题就自然消失了。这是一首诗篇，不仅是大卫自己，也是耶稣几个世纪以后自己吟唱的。通过耶稣他的死和复活来完成的，然后被所有上帝的子民唱出来，就是我们这些信靠耶稣上帝的人。任何的时候我们都有挣扎，我们感觉上帝不在身边，我们就会继续吟唱这首诗篇。上帝会听到，他会回答，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回答过了。这首诗篇真正的胜利是让我们把目光从自己的身上移开，让我们转向父神在他的儿子身上所彰显出来的美善。也许这个不是你今天特别有感受的诗篇，也许你的生活目前进展很顺利，那赞美神。但是也要知道，当生活变糟糕的时候，这首诗篇和其他类似的诗篇正等着你把这些话语变成你自己的祷告。当你感到快乐的时候，这首诗篇和类似的诗篇就像 COVID 的疫苗一样，它不仅帮助你对抗 COVID，也可以在麻烦来临之前为你提供装备和保护，他们肯定可以的。如果你现在因为事情进展顺利而不需要为自己祈祷这个诗篇，那不如用它来为你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吧。也许他们现在正在觉得神离得很远。无论你今天的处境如何，这个诗篇都会告诉我们天父的良善、信实、慈爱和倾听。为此，我们今天都可以大声地来赞美他。今天讲到部分的翻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